前线打仗嘛，是吧？但打完仗之后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这个普里戈金的死呢，可能会刺激俄罗斯军方的一些人啊。既然反正将来要被普京清算的话，那还不如铤而走险，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未来还会有变数啊。这个相关的事情呢，咱们就这个有了更新的进展之后呢，咱们再说。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下这个金砖峰会的事情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从明年开始，伊朗、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埃及、沙乌地阿拉伯还有这个阿联酋将会成为正式的成员国。这个呢，就算是习近平朋友圈最新的成员了，是吧？这个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还挺激动的啊。为啥呢？因为伊朗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制裁，从1979年当时的这次那个宗教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哈，已经40多年了，一直伊朗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加上伊朗经常搞一些什么恐怖行动、爆炸呀，什么暗杀呀，就类似于这样的行动啊，所以，现在这个伊朗又在发展核武器，所以这个就让国际社会对伊朗一直是，就是进行围堵啊和这个严厉的制裁。那这回的话，伊朗算是找到组织了啊，到了这个金砖国家的话，就投到中共的门下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国家就埃塞俄比亚，这也是挺穷的一个国家，是吧？所以中共这次拉了一些穷的朋友进来，那少不了要干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大撒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外交部网站在8月24号报道了习近平在金砖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会对话会上啊，他发表的一个讲话。其中呢，习近平提到说，中方呢将这个建立一个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的基金，在这个基金中呢，说中共已经花了40亿美元啊 ，USD 啊，这 US dollar four billion 啊，40亿美元。然后的话呢，说中共呢还将再拿出100亿美元啊，用于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全球发展项目啊，或者是南南合作项目。这100亿啊，真的是挺多的哈。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中共这个大使馆，那这是一个中共这个驻印度大使馆发的一个英文的一个说明哈，就是先是40亿已经花了啊，然后的话还要再花100亿美元。这个数据呢，还是这个钱数还是挺多的啊。有人可能想说，中国经济糟糕到如此地步哈，谁都拿不出解决办法，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大撒币是吧？这个其实呢，这个中国现在失业率如此之高，要想把经济拉出泥潭，唯一的办法就是刺激消费，然后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生产。像国外民主国家，当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非常典型的做法就是政府给百姓发钱啊，就像疫情期间啊，或者2006年当时这个美国一看经济不行了，这个小布什政府当时也是给老百姓发钱嘛，是吧？大家账单付不出去怎么办呢？那在这个时候哈，在中国的话呢，就是很多中国人大家知道都要攒钱哈，攒钱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中国人的这种就是医疗养老，这个包括就是你要吃不上饭就没钱的话，都是没有保障的啊。你在美国的话，假如说你没有收入，你马上可以去你所生活的那个州啊，这个州的政府啊，或者说你这个生活的这个 county 的政府去申请这个补助，然后的话，美国人会给你，美国政府会给你发这个食品券啊，你可以拿它去买饭、买吃的，那这绝对是吃不了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发的这个钱数的话，就真的是够两个人吃的。然后呢，这个你的医疗你没有钱的话，你不需要花钱啊，养老的话没有钱，国家会帮你给你提供这样的保障。所以美国人不攒钱啊，因为他觉得反正我没钱了，政府会养着我，是吧？所以他们就是没有攒钱的习惯。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因为你的医疗也好，养老也好，除了你，除非你是中共的特权阶层啊，很高的这种高官阶层，否则的话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大家捂紧荷包的话，就是为必然到来的养老和医疗攒一笔紧急资金啊，因为人都是会老的嘛，对吧？到这个老了之后的话，这个身体可能就需要去看病嘛，就为这些东西呢，中国人攒钱是为了这个。所以如果中国有福利保障的话，那很多人就敢花钱了，是吧？他就会刺激消费，然后刺激消费就会刺激生产和就业，这本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吧？就是关键是你提供这样的福利保障就行了，但是中共不提供啊，中共的话也不会给你发钱。到底为什么哈？其实我今天想了想，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中共其实希望是老百姓很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低端人口，这些人因为为了生计所迫的话，你给他很少的工资，他们就会努力的为你干活，而且加班加点毫无怨言。也就是说呢，他们的廉价工资会拉低中国产品的价格，而拉低了中国产品价格的话，就会增加中国的这个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而多出口的话就能够多创外汇， 创了外汇之后的话，又能够让习近平有钱在国际上大撒币，是吧？建立所谓的全球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也就是说，通过这样大撒币的方式，可以把中共的意识形态向全球扩张。所以老百姓穷的话，能够让这个中共的这个以很低的工资就能够生产商品，然后呢，就是能够赚取高额的外汇的利润，然后的话去实现中共全球扩张这样的一种野心。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中共希望老百姓穷的第一个原因啊，不给你发钱就是希望你穷啊，就是希望你过苦日子，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经济上的富裕它会给人更多的自由。大家知道过去文革以前啊，中共是靠捏紧你的工作机会，垄断生产资料，然后呢捏紧你的粮票，从而对你进行控制。如果你不服从政府的命令的话，这个政府不给你发粮票，你就没地方买粮食，没地方买粮食的话就会饿死。政府让你下乡你就得下乡，因为你没有粮票的话你在城里是待不住。那现在呢，没有了粮票啊，没有了这种就是中共拿捏人的这种包括经济手段，那么人口的流动性就增加了。增加了之后的话，这个工作也就是你不依赖政府，你也能够在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找到工作啊，或者你可以通过写文章什么之类的去拿一些国外的这个稿费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呢，很多政府的反对派他们就可以在民间或者是国外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那么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时候就少一层顾忌啊，这个也是中共不想让人富裕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老百姓真的从政府领钱的话，他其实会有一个意识的觉醒，这个意识就是纳税人的意识。他肯定想，就这是这想了，这个政府其实哪来的钱呢？这钱不都是从纳税人那儿收来的吗？对吧？那如果本来就是我交给政府的税，那政府还给我一点的话，又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呢？本来就是我的钱嘛，对吧？同时呢，你会意识到政府其实是一个服务型的机构，而不是统治机构。对于老百姓的这种诉求的话，政府是要回应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当你一旦认为政府需要回应你的诉求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对政府提要求了。当你提要求的时候，你就会越提越多啊。这个一开始比如说只是解决养老的问题，解决医疗的问题，哎，一看哎，政府还这个回应了啊，这个还满足我们要求，那我们再试试我们可不可以要求言论自由啊什么之类的，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中共就绝对不想看到老百姓这种权力意识的觉醒和纳税人意识的觉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抱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这种原则啊，宁可给外国政府撒币啊，但是他也不会给老百姓发钱。而对那些外国政府来说的话呢，明明中共不欠他的，是吧，这个他也没给中国政府纳过税，是吧，但中共却给他钱。这样的话呢，他在国际上自然就会维护中共的地位啊。而且呢，他都知道你只要拥护中共的话呢，就是中共会给你钱啊，特别是有一个咒语啊，你只要一念动起来的话，中共就开始给你哗哗哗的发钱。这个咒语就是所谓的支持中共的一个中国政策啊，只要念动这个咒语的话，习近平就开始撒币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外国人对这个中共这种撒币的这种 expectation 啊，这种期望的话，都是中共自己灌出来的。最后呢，我想说一下这个福岛核废水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是这个中共这两天因为这个非常热的一个新闻啊，就是中共非常拙劣又非常愚蠢的一个表演啊，在这个福岛这个核废水的事件上，中共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水资源几乎已经被污染到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步，但是现在中共突然间又扮演起环保战士来了，是吧？这个福岛核电站跟大家说一点点背景啊，就是因为2011年的311大地震啊，当时这个福岛的核电站因为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核反应堆出了故障嘛，如果不尽快的冷却的话，就可能会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那样的大的重大的事故。所以怎么办呢？当时没有办法，只好用这个海水啊，就大量的海水去冷却这个核反应堆。大家知道一般来说哈，世界上这个大多数的核电站都是建在海边的啊，原来中国大亚湾核电站之类都是建在海边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核电站它在发电的时候，它是需要大量的水源去冷却这个反应堆。它这个冷水呢，通过这个核反应堆的外面，它不进到里面啊，在外面的话循环，把这个核反应堆进行降温。降温完了之后的话，排回大海。因为排出的这个水，这个用来冷却的那个水的量用的非常大啊，所以通常来说的话都是在海边嘛。这个因为它不经过这个核反应堆，只是在核反应堆外围进行降温这么转一圈，所以呢就是说它所这个被污染的这个程度就很轻。这个水中的话会含有微量的氚啊，大家知道这个氢哈，就撇刀穿嘛，就是它是没有中子，一个中子两个中子啊，就是就一个质子啊，然后呢完全没有 中子的话就叫青啊，然后有一个中子叫做川这个刀，然后的话呢有两个中子的话叫做川，川的话它有放射性。那这种含量的话呢，就是核废水哈，就是这种这个就是这么循环给这个反应堆降温的这种海水的话呢，它的这种放射性物质的含量的话不是问题啊，它不会造成这种就是生态的污染。那福岛的核电站这个事故发生，三幺大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呢，问题就是当这个冷却这个核反应堆的时候，因为核反应堆已经出问题了嘛，所以当时海水是直接灌进核反应堆，等于是它和核反应堆里边那些放射性的东西呢就开始接触上了。接触上之后，这时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因为这个水中它除了这个氚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别的放射性元素。那怎么办呢？日本很负责任嘛，他就修了很多储水罐啊，就生产了很多储水罐，然后就把这种污染的海水的话就给存放起来了。存放起来之后呢，当然你老这么放着它不是个问题是吧，因为它不是个解决方案，因为这个储水罐你也得维护，万一漏了泄漏到地下更麻烦。所以呢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就得怎么去把这个已经污染的海水呢把它给净化一下。2011年的311大地震哈发生之后，2012年的时候，日本东芝公司就研制了一套处理净化系统。这个处理净化系统能够把污水中的62种放射性元素全部过滤掉，每天处理能力大概是250吨。那么这个净化系统经过净化之后的话，所有的那种脏东西就全都过滤出去了，那种放射性元素就都过滤出去了，只有一个东西过滤不出去，就是氚。而氚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它就是氢的同位素嘛，是吧？在海水中的话也有啊，就重水超重水在海水中本来也有。所以呢就是说你把这样的东西排到海水中的话呢，其实是不会造成问题的。那日本的话接下来就是用大量的海水对已经处理过净化后的这种核废水进行稀释，用100倍以上的海水啊进行稀释。然后的话稀释完了之后就把这个氚的含量呢大幅降低到国际公认的排放标准以下啊，就是完全符合这个国际的这个排放标准了，然后的话开始往海里排。那降到什么程度呢？目前日本设计的标准啊是叫做每升含有1500贝克的话是一个这个单位啊。那么而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饮用水的安全标准是1万，也就是说每升水含有1万贝克的水的话，人喝着都是安全的。日本把它过滤到1500，也就是等于是饮用水标准的1/7。然后的话，但这水是完全是安全的嘛？于是的话，排到大海中是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处理后的废水一共是137万吨。然后呢，日本决定每天排放500吨，要花30年到4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排净。所以这个计划呢，就是从去年开始，这不是去年了，这是前年了，2021年的时候就交给联合国。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审查，然后呢，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专门成立一个工作组啊，有11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一名中国政府的专家。这个工作组既代表联合国，也代表各自的政府，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排出去之后的话，如果真的把太平洋污染了，那肯定是像什么韩国呀、像中国呀、像这个北边的俄罗斯等等都会污染嘛，对吧？所以各个国家都要派代表到这个日本去啊，对这个日本进行实地的考察，然后呢。过滤完的水进行采样啊分析，然后还要出具报告论证它这个水到底是不是可以排。最后的话发现经过处理之后，日本的方案和上述的这个过滤哈系统处理之后的话，得到的水质各种放射性元素大大低于国际标准，只有标准的1%。所以这个问题上在科学上是有结论的，对吧？那有人说，既然这个饮用水就是都是安全的话，你把它喝了呗，对吧？你这日本人就把它都喝了呗。问题是大家要注意哈，它净化当时这个不是净化，它当时这个冷却核反应堆用的是海水，海水是不能喝的，对吧？所以它也不可能排入到日本地下或者是排入到日本的内河，那都是淡水嘛，所以只能够往太平洋里面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明明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中共自己派出的这个专家，政府专家代表中国政府的，他也没有任何意见。但中共却用这个事儿去拉仇恨啊，说这个日本对环境不负责任，还说要禁止从日本进口海鲜啊，说日本的海水已经被污染了，而国内有很多人开始买那个盐嘛什么之类的啊，就说叫防污染啊，这都是上了中共的当了。你真的是，我觉得你是需要看一看我们这个频道啊，或者看一看什么自由社会这种媒体的报道，你才会知道就中共有多么的愚蠢，然后又多么不负责任去欺骗老百姓。然后中共说他要这个禁止从日本进口海鲜。就是日本的水已经被污染了嘛，所以海鲜也被污染。 那我的问题是，日本是需要30年到40年才能够把这些水排空的，那难道是中共未来30年都不进口日本海鲜吗？大家盯着这个事儿哈，如果中共将来进口日本海鲜的话，那就是打脸之举。所以中共这么做的话，只会让日本对中共更加的反感啊，把日本推到这个台湾、美国、韩国那一边。但是我觉得中共虽然愚蠢的话，咱们自己别跟着中共犯傻啊。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香港的满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请大家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妻，武氏、夏、女娲氏。传说在伏羲氏之后，女娲氏继承了地位，并且继承了伏羲氏的称号。女娲氏又称女羲氏、女皇，同样以风为姓氏，具有圣人的德行。这个女娲氏和造人补天的女娲神名号相同，所以常被后人混为一谈。《淮南子·览明训》记载，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也就是说，伏羲氏和女娲氏都是以大德行教化天下，而不是靠设立法律法规来管制天下。风俗通义里说，女娲氏完善了伏羲氏建立的媒妁嫁娶制度，再次规范了人伦道德。她为男女婚姻牵线搭桥，并且诚心向上天祷告，得到天地的认可，因此成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媒人，被后世奉为媒神或者高媒。女娲氏还发明了笙簧这种乐器。地系谱记载，女娲氏命令娥陵氏制作了一种叫做都梁管的乐器来统一天下的声律，又命令盛氏制作了乐器班管，并且根据宇宙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创作了一种叫做冲月的乐舞。就这样，天下万物得以在冲月的教化和规正下，从最细微处得到改善，同化大道，一切变得和谐有序。遁甲开山图说，女娲氏过后又传承了15代，都承袭了伏羲氏的称号。神农氏，神农氏姓姜，在五行中具备火的德性，所以称为炎帝，又称魁伟氏、连山氏、烈山氏。神农氏的父亲是少典氏，母亲是有乔氏的女儿，名叫女登，或称为人嗣。传说女登在游览华阳的长阳山时见到了神龙，因而受到感应，怀上身孕，生下了神农氏。神农氏出生的时候就具备圣人的德行，后来被推举为王。 周书记载说，神农氏时期天上降下五谷，神农氏得到五谷以后就发明了耒耜，也就是一种原始的耕田工具，教百姓耕种。就这样，神农氏引领着人类迈入了农耕文明时期。我们中华的先祖们有了稳定的生活，开始在土地上定居下来，不再为生存奔波发愁，使中华文明得到快速稳固的发展。神农氏生来就具备神通，是一位修道的人。位于湖北省神农架的原始森林，据说是当年神农氏采药救人的地方。神农氏在这里采药时，架木为梯以助攀援，因此而得名，称为神农架。据说神农氏带领贴身的几位大臣在神农架采药时，突然天降仙鹤，于是他们乘上仙鹤升天而去。至今在神农架仍然保留着神农氏乘鹤升天处。神农氏在位的时候以道德教化百姓，所以民风淳朴，天下归心。帝王世纪等古籍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炎帝统治时期，有诸侯肃杀氏不服从统治，起兵反叛。炎帝没有出兵讨伐，而是认为自己德行不够，不能让天下百姓归服，于是他主动退位来修行自己的德性。肃杀的百姓听说以后纷纷倒戈，自己起兵反攻肃杀氏，然后一起归顺了炎帝。吕氏春秋记载说，神农氏传了17代。据说神农氏乘鹤升天以后，他的子孙继承了帝位，又传了很多世，都承袭神农氏的称号，都称为炎帝。典略里记载说，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封号神农氏的后人在交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陕县交城一带。神农尝百草。在神农氏时期，随着人口增多，渔猎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再加上人类心灵不再纯净，越来越背离自然，自然环境继续恶化，人类开始被疾病困扰，痛苦不堪。神农氏于是亲自品尝百草，分辨出五谷和草药，解决了人类的生存危机。据说神农尝百草分辨出了365种草药，分为上品药120种、中品药120种、下品药125种。他著成的《神农本草经》流传至今，神农氏也因此成为中药鼻祖。《神农本草经》和后来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合称为中医4大经典。《搜神记》里记载，神农有一条储红色的神鞭，用来抽打百草，可以识别出草药的毒性和温寒属性。也有的传说，神农氏有一个水晶肚，肚子几乎是透明的，五脏六腑都能看得分明，而且能够自己化解毒性。神农尝百草时，就依靠水晶肚观察药物沿着各经络运行的走向、过程，以及五脏六腑的变化，从而分辨出草药的药性、功用和毒性。神农氏还发现了茶的功用，教人制茶，开创了中华茶文化。关于茶的起源， 《神农本草经》里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氏的其他文明成就。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穿着树叶兽皮遮蔽身体，神农氏开始教百姓种植葛、麻等作物，又教人制作葛布、麻布，人类由此开始有了麻布衣服。据说神农氏还创建了市场交易制度。据《周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氏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就是说，神农氏让天下的百姓每天中午聚集在一起，以临时集市的方式进行交易，用货物互换，各取所需。想来，这应该是中国货币和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此外，神农还发明了五弦琴，创作了名为夏谋或者叫扶持的乐曲，用来教化百姓。据世本记载，神农萧童为琴，杰斯为弦，这种琴后来被称为神农琴。神农琴长6尺6寸6分，上有五弦，叫做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表神农之和，提升人类的道德。帝王世纪记载，神农氏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创制了连山易。据说连山易高深莫测，不过到了汉代就失传了。上古三皇时期，由于距离今天时间太过久远，期间又经历过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毁灭性的劫难，使得史料大部分遗失，从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以及上古文献的零星记载里边，只能了解一个大概的印象，这也有待于我们不断的发掘和完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皇时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神通大显的半神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等，以及他们在人间的各代后继者，开创并发展出了人类最初的文明。他们引领人类从荒蛮逐渐开化，最终走进我们这一轮以黄帝为人文初祖的5000年神传文明。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